各位弟兄姐妹晚安。
晚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旧生呢一起欢聚啊。那也感谢神啊，这个我们也即将呢进入这个尾声了哈。那也谢谢这个文娟的 baby 继续合作，感谢主。
不能太快了，再等一下。
好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从以弗所书3:14-21，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那今天这些的经文呢，帮助我们，跟今天的主题呢，助人者的自我照顾呢，也很相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呢，去成就任何的事情。是因为神的爱呢激励我们哈，那他的爱呢也成为我们的能力。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的爱来聚集众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有爱心、有知识、有能力的关怀者。主啊，也谢谢你恩待维山在过去这14个礼拜今天还有下个礼拜四来完成这样的一个 training， 来祝福众弟兄姐妹。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有一个受教的心，能够来聆听你对我们的声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谢谢。
谢谢。
好，我们就先确定哈，看起来大家都非常亢奋。好，我们从李凤这边。
有意外的收获，来到这里不但可以听聆听最后的一堂课，而且还有好吃的东西，这是 surprise。 好像14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哈，所以觉得收获很多。今天我也看到我的老朋友来了做分享，那这个是意外的惊喜，所以也很开心。
就是很开心，
我觉得大家都能够这样坚持，然后做功课，然后也有很多分享，实在真的很开心。
对，我也舍不得。然后可是也有点期盼，就是虽然舍不得，可是也表示能够参与这样社工的时间越来越近，也有点晒的。
要有点舍不得，我想那个训练可以应该延长一下。那么多人还有很多不太认识那么熟了。那谢谢谢谢，非常有收获，也很期盼将来能够做得好，有点战兢就是。
对，终于来到最后一刻了，想时间过得很快。那我觉得这班这4个月来觉得很多的收获，特别是我们在实际牧养方面，其实这一方面也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帮助，就是用超乎所求所想来形容这一刻，给我很大的收获跟帮助。
谢谢。
刚来状况外。
OK， 没关系。对 ，check in。
check in。
哦 ，check in。就很赶，然后现在脑袋一片空白。
这有没有开？
这边有，
这边还有个座位，你可以坐过来。对。
好，继续。
OK，
好。嗯，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没发生任何的事情，所以一切平安。
是，有点赶，因为我要穿梭，还有在医院，但是心情很好，因为觉得就是可以，大家都差不多完成这个那个过程，学习。
是。大家好。很高兴看到好多人呢，是，嗯，我是第二届的，嗯，今天来分享一下。嗯，
媳妇
儿也
是在晚上。
OK， 我是柯芬，我是第三届的，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看新面孔，我的新学，哎，我期盼我们都可以上手，马上。嗯，
我今天应该。很沮丧，因为我们录了好几
股，
还没录进去。
讲
了半天，是我的错。
最好的时候。
所以对不起了。
然后说是他最成熟的一次。OK，
很期盼这个最后一次的
这个。嗯，那前
面好像还没上够。没有。也是很期盼以后的。
对，
很兴奋，终于坚持到最后了，
也不容易。
对，每次每个礼拜四都是我最忙的时候，然后像今天我真的没时间吃饭。我跟他主任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才发现，原来这里是我身心灵的加油站。我会怀念你的，
跟他斗嘴。
OK， 很累，可是觉得很难得的这个经验，这机会看到这么多不同性格的弟兄姐妹到一起做一些事情，那特别发生的就是不同性格的人的，是我透过听音乐介绍家的啊，实际接触到的，我到自己。
对，谢谢你，
好快啊，
这一堂课
了。然后 OK， 我也是觉得十四周真的很快，而且很感谢很感恩。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跟你自己比起来，就是说从第一天第一周到现在，你就可以感觉出来这个时候。对，然后真的很感谢，然后很期待。
很高兴上到最后的第二课，然后下，然后还有一次下礼拜。那虽然好像只剩下在一个礼拜，但是希望这不是一个据点，但是是一个开始，所以希望能够再跟大家互动，然后学习，对，保持联系。
那今天呢，我也觉得比较轻松哈，比较轻松点。对，这个这样比较非常，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心情哈比较放松一点哈，即便只是今天，我也觉得很珍惜哈，可以有一天觉得心情是放松的。那我看到刚刚各位这个已经开始在这个依依不舍了哈，你放心好了，以后你们多的是机会见面，以后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的那个in service， 而且那个是 mandatory 的。OK 哈，就是你要增长你的这个学习的一个技能哈，那我们才能够有好的一个品质可以去。就是我们所关怀的这些朋友哈，这些社区的弟兄姊妹或是社区的朋友。OK， 那今天哈，今天我们今天的分享呢，是请到我们前面几届的哈，前面几届的这个义工，我请他们每个人准备十分钟哈。那会有三位进行分享。那他分享完之后呢，各位你可以发问，你们有15分钟，在我们这个整个活动要在8点以前，因为我们呢 啊，还是有课，
好，
只是没有作业，
好，
还是有课啊，还是有课，你也有啊。所以你所学习的这个呢，它是一个fundamental 很重要的 preliminary 的一些观念、一些态度、一些知识，还有一些练习哈。那生命哈是很多元的，那我们面对不同的这个生命，我们不可能几堂课，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一年、两年就可以好像了解所有这个生命的现象，这是不可能的哈。我自己做辅导做了20多年，我常常还是对于一些这个一些生命现象感到非常的好奇哈，感到非常的惊讶。好，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对生命充满兴趣的一个心，说你要做一个辅导，你要做一个助人的人哈，很重要，你要对生命有兴趣。啊，你要对生命有兴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特质。因为你对生命有兴趣，你才会想要去探索。那你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你才会有机会学习。那你会发现自己的不足，那么你才会想要去增长自己，然后再把你的增长拿来去帮助别人。啊，所以所以跟就是鼓励各位，这个真的是一个开始，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而且你们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哈、走进来哈、我很感动。我们今天呢，三位要分享的哈、我想我们先请克芬好不好？
我是最年轻的，在你们还没有上岗之前，我是最年轻的。OK， 我是第三届。我做了一年的电话热线关怀。那今天督导给我们三个题目，就是第一个，我就把这三个 category， 因为我们一个人只有10分钟，就赶快把它带到哈。他说第一个呢，这个服务对我个人的成长跟收获是什么？我是一个学理科的，所以我办事就是 get to the point。就会以前的方法都是这样，可是在这个服务之后，虽然我以前做过很多义工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我特别学到的就是我如何用很诚恳的关怀、很感性、温柔的语调来跟我的 client、我的个案来回应，而且以比较有同理的回应，而不是只是一般 social 的回应，可以跟我的个案有心心相印的 connection 啊。然后呢，我也会学到了以前我就是我们通常就会想到说马上解决人家的问题，现在我不会给他答案，但是呢，我会把这个资讯在适当的时候 deliver 出去，你要读到我的个案的需要是什么，我跟他相应。那少说我自己的经验，我是个病患，我经过来了，但是呢不见得是他的经验，所以我听他的经验为主，回应他的需要。然后呢我要真正听到他的辛苦在哪里，他的担忧在哪里，我能真正帮他什么，那他感觉我能陪伴他，我在聆听他，那我也适可而止的要导引他一些资讯，而不是打压式的给一份关怀。我这个时候呢，这服务后来我就会更体谅患者的当时他们的体力、他们的无奈、他们的心力，他们能做多少，他们不能做多少啊，我会更有耐心的等待他们，会陪伴他们。我以前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讲话也很急，后来我讲话都很慢，我一听到急的讲话很快的人我会受不了，会讲话很多的人我会受不了，但是经过这一年下来，我就是慢慢的听，慢慢的听，非常有耐心了啊。我发觉在这个时候，在服务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一个辅助， 真的是一个我们的支撑，我不急着推销，我也不急着让他知道幸福是多好，但是我感觉到主在带领我做这份工作。而且在维山督导的专业的领导之下，我更会借着机会去跟他研讨我们碰到的问题，我们碰到的个案，所以他用他专业的词语会把我带领到另外的 level， 所以我的词句都是抓住机会去跟他研讨，然后我会记下来他怎么教导我做这方面的改正。我同时呢也看到其他义工在服务的时候他们的优点在哪里，我尽量的吸收，看到他们的缺点在哪里或带改进的地方，我会警惕自己不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是我在这成长的这个 category， 我尽量提到这里哈。第二个 category 呢，我在服务的时候这个机构能提供了我们什么资源跟帮助，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资讯在那里，对不对？各种癌症的小册子，这是第一把手。所以当我每一次接到不同的个案的时候，有不同的病患，我第一个先去 study 他什么病，那我们有个 basic idea， basic 的知识在那里，你也知道可以了解到病人在勾出他生理跟生理上的病理上的一个变换，虽然他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你要站在同理心在一个 root 的话，你知道他在勾出什么东西，所以比较跟可以在用同理心跟他交谈的时候，你比较能跟他做相连。还有你们今天已经到最后一次，你们也知道在这个训练的时候督导给了你们多少书，多少的资料，多少在网上的文章，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发点。我这是这收获最大的一点之一，因为我从来读书都没有耐心也没有狠心，可是自从有了这个圈以后，我开始很喜欢读爱民关怀的书籍。我从台湾才刚带回来一大堆书，所以我在这一边里有15本书我读了差不多80%，所以我还在继续在读，所以这个也是启发了我另外一条的喜好。所以这个不但是对我读书有一个嗜好了，而且是真正在我们的 continual education 上面有一个 foundation， 一直在增长。我们在服务的时候除了要知道病患的一些生理啊病理的这些资讯以外，同时他们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要你去咨询你，像一些保险啊，或是我是 employee 的东西啊，这些我以前都没有 touch 过的，或是说哪边有 service 啊，或是你有家暴的 issue 啊，我们都会去跟督导跟主任这样讨论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 binder 我们的资讯都在那里，他会 guiding 我们怎么去收集这些资料，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在服务的时候给累加出来，而不是是真正是在我们只是关怀病人的这一方面，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也许将来你对你的自己的 family 或者你的家人都有帮助。尤其是在碰到你的个案不是真正病理上的问题，很多是我们碰到的是说是他心理的问题或精神的问题或是家里的问题，最多是家里的问题，这是我们没有经验不会评判说到底怎么跟他，后来我们都会把这些个案跟督导谈过以后，我们就会把他转接到叫什么
护家。
所以这种时候我们以前在 training 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可是后来你一案件一个一个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转接，什么时候是支援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我们怎么做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就是我们对病患的关怀我们是用卡片，我们手写卡片，我们对病患的感恩感谢，看到那么多他们的回报， 同时我们也是，我们是做 initial 的，房，他们两三次没有回到我们的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写卡片，就告诉他们我们是继续在关怀你的。所以这一种虽然是一个很传统很古典的方法，但是我是觉得是最窝心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是还这个地方还保留了这个最好的一块。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加油站。好，第三个 category， 我对义工的建议很多，我就不提了吧。
没关系，
好，
对，
看看。我就建议就是大家下一个月吧，就是旁听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也让我们这样嘛？对 对, 对, 对，至少一个月嘛。我帮你们争取时间。
对。
因为有时候我希望你们啊，在旁听的时候，留学的时候呢，多观摩一下老手的正面技能啊，就是他们的好处在哪里，同时也记下他们需要改进的地方，你不自己不要做那些方面的东西。好，第二点呢，就是时刻时时呢，患者的心理、生理和情绪啊，他可能在那个 moment 你打电话给他，或是你去家访的时候，也许他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你，或是你会感觉到他有跟你有距离感，或不愿意接受你。不要气馁，这都是人与人都是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的。所以我们刚接电话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心理畏惧，所以这一点大家 be aware， 就是说不怕，等你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他自动那个门就会慢慢慢慢松开打开跟你讲话啊。希望，因为我在留学观摩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不是很多啦，就有几个人，他们还是我想督导一在跟你们训练的时候都再次强调说，我们做这份服务是以关怀陪伴为最主要的，我们的信仰传教这方面真的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把它放在第一个位置上的，所以不要急着去传教，传教真的你不要小看主的大能，到时候主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传，所以记得不要以传教为第一个开门的方法，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来的目的不单纯。好，所以先建立关系，他感到你的爱，他自动会感受主的慈爱。在我所有服务的病患当个案当中，虽然有很多是本身就是基督徒，但是他并不愿意你为他祈祷，所以记得不要 be hurt， 你只是试探水一下，他不愿意的时候，因为他那个 moment 他身体不舒服，他没有那个情绪，也没有那个忍受的压力，让你来推销你理想的最好的方法，以他想要的最好的方法帮助他。好，到某一个时期就会有人，我在服务的当中大概真正让我跟他从头到尾都可以谈宗教的，他只有两位，其他的话都什么不太愿意，但是到 moment 的时候他会到有一个 right time right place 的时候他会接受的。但是这个工作上我也遇到有些个案打电话来，我发觉他不是真正生理有问题，心理有问题，身体有问题，真正他是孤独孤单，他想打发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着怎么拿捏也许我们不会马上把门关起来，但是呢跟督导商谈什么时候是 right time right place 去把这个时间可以把它终结掉，因为我们总要把我们的资源用在 right place， 因为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用我们这很宝贵的时间为他们服务。再来呢，就是当你做久了以后，请你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手，因为我发觉后来几个资深的义工，很多有几个 case 其实是可以 wrap up， 可是大家都舍不得，因为都有感情了。嗯，对，我知道我们都是人，很难。但是呢，我们做这份服务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放手。这是我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地方。
谢谢，谢谢。OK， 好。那第二个我想请哈，上个礼拜我们在谈到这个要开始安排时间，这个旁听啊，还有以后要服侍的这个方向哈，就有人提到说担心很不会说话，对不对？啊，担心这个很不会说话，所以不晓得有没有办法服侍哈。那我今天呢，请来了一位哈。嗯，我们的义工哈，我每次跟他谈话的时候，他都告诉我，我不会说话，你就看是这个样子哈。他呢是所有义工当中，他自认为最不会说话的人。那你们待会儿跟他比比看，看你们比他更不会说话。
是真的，嗯，我是第二届，嗯，对，我跟他一起哈，第二届，然后叫。东城陈千金，对，就一次偶然的机会吧，我就不小心看到说有受训，那我说 OK， 因为小孩子长大了，想说自己以前也是生过病，早生也有帮过忙，那个时候就打个电话，他们刚开始他们会寄一些资料给我，我心里面就一直很感恩的，想说哦自己也好了，看看吧，训练看看。就进来训练，就训练第二次，然后就哦还可以做，可是因为我在上班嘛，我不能接电话，那我说哦那我上班那里有家访，哦嗯好吧，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受训结束以后，不到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有个案子给我，啊那个时候啊，因为我婆婆也在那边哈。那我接到的那案子也是说在同路，因为我也不会开 freeway， 我不想出去 freeway， 我就开 local 啊，我说在那边呢啊，好好好，跟我婆婆同一个那天我就去了，就什么都就这样就过去了，没有关系，因为我想说只要自己摆上去啊，那微商也有教有受过训，我想说没有关系，只要我摆上去就行了。就过去了，什么都不管，就去了。啊，对，那还好，他因为他本身也是基督徒，而且是hospital 医生，只有6个月时间，啊，心里是有一点怕怕，不晓得怎么办，啊，但他因为案子很简单，很好。我们一路就这样走过来，哎，其实呢，他们是很高兴去的，很高兴我们去他那边，因为我是直接要去跟他们接触，那去了，然后不到一个月去一两次而已，就后来就不见人了，哦，原来他又搬了一个那身后这样子，那。医生是宣布说6个月，啊，那他已经现在是两年了。可是呢，你去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会记下来你哪一天来过啊？他就会做记录这样。哦，他我觉得他很简单，因为没有什么碰到说什么很要照顾什么。那慢慢我们都很熟了。那很好，以后后来他就会慢慢的跟你谈到他自己家人自己的私人什么事都会跟你说，而且很希望我们去这样，那我觉得很好，都没有什么说很困难的事，他很这很什么事都没有，自己他也是很，因为基督徒我想应该是这样，不知道都一切都很好，我没有碰到说怎么困难，也有些案子呢，是会啊，有些时候他会跟我说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吃饭呢？那哎呀，我也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先推一下，我要问问我的微商，看看我可不可以啊？啊，有些事情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做，那我就会记得微商跟我说，就啊很多事情就听嘛，就听他说什么事，他也很健谈，没有什么要求，好、啊，但是有些时候就。他熟的时候，他因为会痛嘛，他还是会叫我做一些事情，那我也是愿意帮他做，我觉得无所谓啊。那就对，那有些时候突然间他们会要求什么东西，那我不晓得能不能帮他做，我就要问回商，就回来。有些案子也是这样，那好，回商就会跟我说你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有些时候也不能做，对，那还有两个对，两个，另外也是有一个是碰到不是基督徒的，那因为他本身佛教很深很坚固，台湾，那我们什么都谈，啊，那当然我很希望我还是。希望说我们上帝是怎么样呢、啊？我还是会跟他说，对，不是只是说说一点点，好、嗯，说一点点，那他也了解，可是他说、他主动的走，我是会信你们的上帝，可是，我也要信我的佛教，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哈。嗯，然后也不会要求什么，但是呢，因为我是从别人手上接过来的，我看他有买一些东西送给他，因为他们是没有家人，很可怜的，也是在那生活的。那我也没有问为三吧，因为我看那个人，我那个以前的接手，他会送东西给他，那我也后来就。主动我就没过去再去，我就会带东西给他。啊，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我也没有
现在还不做了，我现在才知道。
没有，因为我想说无所谓啊，因为他们没有家人来看，也有一个家人来看，这好可怜的。对，就我觉得他们是蛮幸运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对我什么为难啊，要求的你不要每个礼拜来啊，两个礼拜来一次啊，这样还会关心我，对，然后对，那我们因为出去的时候就也会知道他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以前我也是什么都不懂啊，不知道，我们没去过的时候那时候它里面也有很多故事发生，很多故事哦，我自己也学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哦，我真的不知道啦。里面他说活了那么大年纪了，还有这种事发生，很多事情发生在里面，哦，我就明白了，对，就这样子吧。
谢谢，你看我们声音可不可爱
？OK，
好，再来我们请
雨静。我以为我低着头就不会叫。基本上他们两个已经把我要讲的讲完了，所以呢，我必须要改变一下，然后讲的主题这样。
你这是第一届，千金是第二届，然后客人是第三届。其中千金他上完第二届之后，他觉得自己不足，他还跑来上第三届，别人上两届
自己不足嘛。
我是觉得说，在整个的，这是我的第四年，那我是觉得说，改变最大的呢是我自己，改变最大是我自己。那我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我发现说。很多事情我想要去改变它，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改变啊。那有些事情呢，事实上我只要加一点点力量我就可以改变它，听起来矛盾啊。所以我那时候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祷告，就是说希望神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如何去判断，我是应该是加把劲去改变它呢，还是就不改变它呢？所以那当我开始这样想以后，我发现说我在整个的过程呢就变得很平顺，因为你做不到的，说实在你也不需要去改变它。像我目前为止我的个案已经有六位去世了，这是我没办法改变，我没有办法改变。那我会不会很伤心？当然会啊。那他家人会不会很伤心？当然也会啊。那他家人伤心，我能不能帮他做什么？我可能也做不了什么东西啊。尤其那个一般来讲，家人你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可能他还没去世之前，你可以跟家人谈到话；去世以后，家人就上班了，所以你也谈不到话了。所以你想要做悲伤辅导都不可能了，变这个样子。那变成说你可能就变成每一个月啦，或每一段时间就写一封信给他，或写一张卡片给他，就这样子。那你也不知道写去以后会怎么样。他有一位先太太，他有回我们信，可是一般来讲他都不会回你信的，所以你也不知道说写以后他到底能不能安慰他，都不知道。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就我啦，我也不会要求我怎么在做什么事情啊，因为事实上我没有办法改变这整个事情。但是有些东西呢，事实上你加一把劲就可以改变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是机构的 support。那三个礼拜前，我就问我们一位义工，说我碰到困难了。那他问我什么困难？我说我碰到一个老先生，然后他在化疗。然后他现在情况非常的糟糕，那最糟糕的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动，他就每天坐在椅子上面，所以这个礼拜下礼拜我打电话去给他，他这个礼拜基本上没发生任何事情，因为他就坐在椅子上面，就这样子，所以他一个礼拜就是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到底要跟他谈什么呢？如果他一个礼拜都没变化，那谈就是他疼痛啊。这个医院就讲说，哎，这个老先生，一般老先生都很喜欢讲他过去光荣的历史，对不对？所以这你可以跟他提过去光荣的历史啊。然后我就想，good idea。所以这个就是你在义工的 support， 你可以问一些其他义工，他们也蛮好的 idea。所以我第二周我就打电话去给老先生，老先生说我没有光荣的历史。我都待在那边，我本来想说他有一个光荣的历史，然后可以谈很多事情，就跟老先生说没有，他没光荣的历史。那但是呢，我还是继续谈下去，就我终于知道说，哦，他以前是足球那个校队啊，可是就这样子啊，他不会再继续讲下去，就不会讲他足球怎么样，那就变成说我有点 stuck 在那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我就刚才我讲的那句话又到我心，又让我想起来了。我说我是不是没办法改变什么了？那就算了，或者说我可以再做一点点。那我想说，好吧，我再做一点点。所以，上上礼拜我碰到足球碰壁以后，我就开始回去看看一些足球的笑话。那到上周我就跟他讲一些，哎，我读到一些足球的笑话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开始就讲哦，他也碰过怎么样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或许你稍微努力一点啊，可能就会改变啊。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说哪些你可以改变，哪些不能改变。那讲到说 support 对我来讲的话，现在自从我在这边进入第四年以后呢，我也开始在 support 外面的人啊，就不是说光我们这边的。那我跟维山讲过，说我碰到一个太太，一个罗马尼亚太太，然后他儿子去世。他儿子才21岁，然后他说呢，他最恨神的就是说让他儿子这么痛苦的死掉。他说如果死掉就死掉，就没关系了。可是为什么让他儿子，他儿子得 cancer 嘛，就受尽了这么多苦，然后这样去世。他说他没有办法原谅神这样。那我那时候是在一个 cemetery 碰到他的，那我能做什么呢？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他就在我那边哭，一哭，一哭，一哭。这就是我在那边学到的，你不用讲什么，对，那就让他哭这样。那现在呢，就是每到一个特别的节日呢，我就会给他一些卡片，啊，像母亲节。从那次他跟我哭完以后，我就再也没碰过他。但是呢，我每次就跑到他儿子的坟前，啊，就留一张卡片给他。 然后每次到 Thanksgiving 啊，到 Christmas 前啊，或者什么特别假日啊，我就会留一些各种不同的精油给他那样子，然后告诉他说哪些会让你睡眠比较好呢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在这边学到的，就是说你就比较知道能够怎么样处理这个东西。我在想回想到我到这边之前，那大概是六七年前，我有两个同事，他们都才三十几岁，然后他们就得了 cancer， 然后就去世。我就看他们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讲什么。我进去以后，尤其那个女同事，一个伊朗人，她去世的时候，我看到她，我都吓一跳，那叫皮包骨，真是皮包骨，像个骷髅一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完全都不知道她要跟她说什么，是说什么。可是现在就不会这样，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说，对我来讲，我是学最多的。那给各位的建议是什么呢？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说呢，不要期望的，你进来这边服侍以后，肯定跟你想象会不太一样。像我进来以后的前三个月，我很想 quit。哦，那时候我真的很想 quit。那为什么想 quit 呢？因为我那时候以为说，在进来以后就接不完的电话，是吧？而且一直接电话，一直接电话，跟一直 take 那个 case 这样，就发现不是这样子。我到目前为止四年，我大概那个 intake 的 phone 大概我只填了三个还是四个，换句话说我亲自接到的那个电话大概有三到四个。那我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给龚主任，龚主任在。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进来这边以后变成龚主任的秘书，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做好多事情的人，到这边以后没事情做，然后连电话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对我来讲，前三个月是蛮难过的。那后来为什么我会继续做下去呢？就在前天我们那个夜会的时候，那个开龙，我们另外一个人问过一个问题，说：“有些你在那边做，你快不快乐？”我说：“我不快乐。”他说：“你不快乐，为什么还在那边做？”他说我就来讲说，说实在我很难快乐起来，因为你碰到这些病人，这些家属，那就算你做一点点，那你怎么快乐起来？你根本快乐不起来啊。那你快乐不起来，那你为什么他就问你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妇，我们这边很多家庭主妇嘛。他一点讨厌烧饭，一点讨厌烧饭，可是又不得不烧，对，他每天要烧。那为什么讨厌烧饭？烧饭并不是那么无趣的事情，事实上你可以创造很多的那个有趣的 dishes。可是问题说呢，你每天要想去创造，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对，就是很痛苦的事情。那菜就是那几样，对，你想要变花招菜就很困难，很困难的。那对我来讲，我在这边是，我让病人能够快乐起来，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真是蛮困难的事情，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很快乐，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跟我讲说啊，我现在很好很好，他是不是真的很好？但是以我自己的想象是，他不可能很好，他绝对不可能好。那像个老先生坐在那边听我中秋笑话，他笑那一阵子，可是马上当我跟他讲了三十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了二十四小时很痛的那个日子去了。所以我就跟客人讲说，事实上我并不是很快乐，对，因为他一直在我会造成一些阴影在那边。啊，那个微笑那个讲说，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就该休息，因为你对你造成影响，你就该休息了这样。可是我又觉得说，对我虽然造成影响，但是我并没有承受不起，并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还继续做下去这样。这个基本上。就当初我 sign up 这个 program 的时候，跟我想象是有点不一样，而且蛮大的不同的。那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有十分钟，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的发问。
为什么你头三个月没有 case 给你？
因为你有电话进来，但你没 case。
是有 sign 的吗？
他是第一届了，他是第一届的那个义工，那所以呢，在我在 2011年之前，我们这边是没有电话关怀热线的，好，所以电话来的全部都是扫工出来的。那所以在第一届刚训练出来的时候，这个外界还不知道我们这里已经有义工，而且可以做这个心灵的关怀，哈，所以打来一样还是要找工人哈。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工作人员说，好像也跟我们的义工提，就是我们可以过滤。好，他打电话来要找工作人员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问他一下，有什么事是就是我也可以帮忙。好，那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把这个 case 从冯主任那里把他给抢过来。啊，所以就我们就慢慢的开始。这个社区的这些民众哈，知道这里不是只有给资讯，以前主要就是你来什么样来的，我们就给你资讯好。但是我们的电话热线关怀的义工的功能，好，给资讯只是其中一样，我们更大的功能是在长时间的陪伴跟关怀。好，那所以这需要一些时间的建立，所以在前面三个月我们刚训练完之后，就是我们累积个案的时间，好，所以那后来有这个个案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散给我们的这个散给我们的义工。 OK， 好，还有呢，
你是不够强，你说你在你接的个案里有6位都过世，那因为你刚才也讲到说，有时候跟病人或他们家人相处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你到底怎么去 handle？ 因为我正好最近在看那本，就是一个家，就是那个什么最后的演讲的那个，你在陪伴这些，你当初是陪伴这些家人还是陪伴这些病人？因为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他发现其实很多家人他的情绪的压力可能不见得比病人少。所以你在陪伴他的时候，这些负面的东西你自己怎么 handle， 或者说病人过世以后你自己怎么 handle 这些情绪？因为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一边看一边在哭，我就觉得说天哪，如果我接受 case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蛮难 handle， 我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就我是礼拜五值班嘛，他叫礼拜五早上去世，所以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而且那时候我真的就知道，打电话给他的时候电话没接，但电话有那种渐渐的杂音，所以我那时候还跟医生讲说，他是不是他的灵魂在跟我讲话，那就咳咳咳这样声音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在想他的灵魂跟我讲话。可是他去世以后，我那整整的一个礼拜每天都在想，都在想。所以我从那一次以后呢，每一次只要我一个病人比较危急的话，我那时候都会尽量跟我提醒我，每个礼拜都要打电话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下礼拜他是不是去世了。我现在还有两个客病人是这样子，因为每个礼拜都打电话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下礼拜会不会再听到我跟他讲话。所以那第一个个案的话，我就觉得蛮难过的，就觉得好像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对对，就没有办法把工作的角色跟那个分得很清楚的。那后来为什么会？其实这就学习的过程嘛，你就慢慢你就知道说，你不能够就变成说，变成里面的主角，这跟你不是，你必须要把自己抽离出来。那很多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要知道说，这是你没办法改变的，对，因为他去世，这是你是没办法改变的。然后你说的也不是你能做什么事情，就这样。那对我来讲，反而不是他去世这件事情对我那个影响比较大，反而是他家人对我影响比较大。那我跟他家人谈的时候，我是觉得他家人的压力更大，这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所以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说假设我打电话给这个太太，他也是个病患，那如果有一天他先生接起电话了，他先生会讲说，我太太不那个现在洗澡，然后等一下再打来。我说喂，等一下，然后我先跟你谈吧，再谈一下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跟他先生谈，所以我后来都这样子，我就跟他先生谈。然后他先生就开始讲说什么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家经济状况，他太太生病以后呢状况变得多不好，因为他必须要在家里陪他太太，所以他变成他自己也没收入，他就开始讲他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就变成说我会就比较关怀这些家属。
你也会抓住机会去跟家人请他家人讲话，就是
因为我觉得家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非常非常辛苦，甚至我自己觉得他都比病人还要辛苦，因为病人他有权去发脾气，对不对？然后他可以做撒娇或干什么的，可是那个家属一般来讲，因为他病人嘛，对不对？你反而比较难那个。
我感觉你四年里面，同理心好像成熟很多，有没有觉得？我听你谈吐好像对同理心很有成熟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原来在开始的时候同理心跟到现在有没有很大的进步？有没有在这方面能够同感身受的比较容易自然的发表出来？
嗯，怎么说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说这可能要看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啊、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然后有的人就比较 sensitive 啦，对，那 sensitive 人就会比较，我是觉得我比较 sensitive 的人，
所以对比较容易一点，
对，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也没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同理心，我是因为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每一个人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像我有一次跟我同事出差到欧洲去，哦，他的皮夹被偷了。我那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男生的皮夹被偷会有这样的反应，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说，每一个人对事情的处理方法都不一样，都完全不同。所以我没有经历的东西，我完全没办法跟他同理。对，我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又吼又叫，然后那个，对，我完全没有办法了解会有这样一个人。
那你有没有同理跟他？
对，反正我就
安慰他，
我更不知道
怎么办安慰。
对，更不知道他就是
在吼，用场。
对，整个地铁全部都看他一个人在吼叫这样子。嗯，所以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会有个人这样反，因为我觉得说、哎、东西丢掉，你就是警察局去报案，对不对？你刚刚就这样，所以我如果说我没有经过之后，我就想说，我可能就跟你讲，
这是特殊情况。我说一般。
我们俩可以让其他的义工啊回答一下。
啊，对。
那个，
我不需要回答，
对对对，
我不需要问
他们。对，那等一下，先让那个看看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对，怎么？
他提到关于同理心。
同理心的成熟。
对，一定的。我在受训的这四个月当中，我看了我们班那一班。到一半的时候，你自己看每一个人都在成长，在同理心方面。刚开始大家多半的80%以上人不知道什么是同理心，可是你到一半的时候，你看见哇，我自己很 surprise， 大家讲同理心的那个回应，很快的就很 naturally deliver 出来。我不知道你们这一班，因为我那天我们开月会了，督导说你们这一班是非常的什么认真的一班，我们那一班是非常严肃的一班。可是你在我们那么严肃的那一班里面，你看到每一个人 naturally 很自然的把那个同理心 deliver 出来，这是我在别的其他的义工团里看不到的地方。
没有同理心也做不好，就是。
对，也是这样，应该有同理心做 base， 然后你才能。跟那个个案有 connection。
讲到同理心，我也很好奇问题，因为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讨论说，因为我们在对话当中的时候，那个真正被关怀人其实也是在 pretend 演一个角色而已，所以我常在想说，我们关怀的人不能够同理到，因为也许那个人演得不怎么样，或者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在这个角色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情绪，所以他的言语他的表达让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其实后来这两三个礼拜有在讨论说他有什么情绪，我觉得对我们有一点点帮助。之前的话我们就有点就掉进去，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我们的好奇是说，如果真正有 case 的时候，那个人的情绪会不会让我们比较容易从现在这种有点摸不着头绪的这种情绪里面变得比较能够 sensitive 点去同理？就那是一个真正的 case， 而不是我们
表演
这个表演的人也不知道表演什么，听了也不太清楚他到底表演的是什么。
我想，
没有，我们比较好奇说，真正上线的时候听那个 case 的情绪，跟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差距？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进入情况一点，还是
会有差距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对方你马上就会听得出来，你是 human being， 你就会听出他跟你的距离有多远。啊，那你也听得出来他门开不开。啊，那时候你就会决定，你自己会决定说我要用什么样的 approach。当你经验多的时候，你就很快就会决定。那你经验还很嫩的时候，你就 try 嘛， try by error。我们也是这样成长的， no nothing is perfect。所以就是这样慢慢一点一点成长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真正要去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自己要哪些地方可以加强成长。
是，先生呢，你有什么跟大家说？
哦，没有，我只是因为我们是要直接哈，哦，见面了，就好像比较容易，我觉得比较容易。他可以表达，我也可以说什么，比较没有。
其实我觉得直接见面比较难。
啊？
情绪上比较难。
因为你没办法躲避。
为什么要躲？
因为你接电话的话，你还可以赶快去翻看那个。哦。
以前是资料小张。
太大了。
所以我是很佩服他们一些直接见面的人。
见面就。对，就我觉得蛮好的，对呀，就直接嘛，就比较直接，就我觉得说还是只要你摆上去，我们诚心诚意的去对别人关心哈，只要你陪伴他们就很高兴，对他们很希望，那尤其他们生病嘛，一整天在那边，也没有人来，他还希望你跟他陪他吃饭，对呀，你留下来，今天就给我吃饭嘛，这样，那我也不晓得可不可以，对吧？那我要回来问维山看看可不可以。对呀、啊。
可不可以？
留下来陪他吃饭，你要不要把他的饭吃光？哈
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好像要买啊，那信用卡好像要买。
你要付钱买。
对他，可能是他有我自己给他自己买，那
OK 块钱。OK。我加一点，就是当你做电话服务的时候，你是新手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你会写，他讲什么你会记下来。当我们去做家访的时候，你不能在他面前写东西，所以这就是一个 challenge 在你要后来到外面的时候你才能记东西，所以你很多东西会漏掉。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 training 电话服务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慢慢一点 build up， 你就可以写下来，你就会 training 有 sense， 那个脑筋有一点组织性。以后你如果是出门去看病人的时候，看病人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刚刚讲了，你可以直接感觉他怎么样。但对你还没有经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马上记下所有的 detail， 他需要什么，他这个时候反应是什么，他讲了什么话，那他真的需要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 immediately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们经过这样电话的 service 以后，你记过了，那以后你会发现你越记越少，越记越少。那你就知道你成熟了，你的大概你做家访出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以前做了很多家访，但是经过这一套的训练之后，我觉得这个他为什么原来坚持先做电话 service 然后再做家访是有他的道理存在。我是觉得这样慢慢一步一步来是给我准备好了我做家访。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打电话的时候，如果说对方的 patient 他在那个 moment 里面，因为我知道当他们要来打电话都已经几乎到了末期了，那他们如果说精神很不，因为那时候他们的精神我相信都不太好的，那如果你打电话去的话，会不会等于说他就会直接告诉你我现在不想讲话吗？
我会，因为你听得出来。
那你就终止你
们。我会立刻跟他讲说你现在是不是很不舒服，然后你是不是要休息，然后如果说你要休息的话，我下礼拜再打给你，我马上就会把它挂断。你可以听出来，马上就听得出来他很不舒服。
所以他们还是会接电话，通常在这种情况中很可能是家人接或者是。
对。你可以 从电话中马上，他如果说他很 weak， 然后马上你就听得出来了。
对，我就觉得说，常常觉得说，像他们那种病人，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几乎是不希望有人打搅，他们也没有这个思想或这个能力啊，去应付这些这么多的 conversation。
嗯。
那我就在想说，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工作怎么去进行下去？因为几乎十个病人，九个病人几乎都是躺在床上，在那个最后一段时间。那什么外面的事情对他们两个都是
如果他们不想讲的话，你就不要讲。
那我的意思说，那我们的工作不是就没有用了，就做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事实上在做了，你已经做了。
OK， 我澄清一下啊、哦，
你做。
我们很多的病人哈、哦，他在做治疗的时候，他还不是末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陪伴他了，好，所以不是。他打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让他打来给我，好，是这样子的，好，对，他是还在做治疗，他还可以出去散步，他还可以去看医生，他还可以这个去旅行，他还可以做很多的事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跟他有联系。那他在那个时候，他很多一些情绪的起伏，他对于他到底会不会好，还是他会走下坡，他很多这些纠结、这些挣扎的时候，你就成为他的。陪伴者，所以你会知道他很多情绪的内容，你会知道他很多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长期的。那多半到后来啊，到后来你看我们也有刚刚已经提到，他的病人他在礼拜五打电话去的时候，发现他没接啊，所以他想他是不是已经走了啊？所以在那之前，他还是有机会跟他的病人谈话的。我们甚至有一个病人呢，他是我们的这个义工，从他是这个乳癌的治疗，一直陪伴到他，我们最后跟他介绍什么是安宁疗护，然后呢，他去进行接受安宁疗护，然后到后来，这个义工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哈。不太能够再找到他，然后义工好跟我谈了，我就告诉他你的这个你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怀，我们用什么方式关怀呢？写卡片，刚刚哈，所以我们的义工就真的每次就写了满满的卡片，告诉他对他的关心，好，然后对他的祝福，为他的家人，而且呢，我们就是请他的家人在床边收到卡片的时候念给他听。那在病人要过世的前两天哈，我们的义工打电话去的时候，以前要不就是留言啊，那居然哈是这个家属拿起电话了，那家属拿起电话之后说这个病人哈坚持要跟你讲话，所以呢，病人坚持要跟我们义工说话，那义工告诉我说他最后根本听不清楚病人要讲什么，他就是咿咿呀呀的，但是他可以听得出来，还是在跟他表达。感谢，跟他道别，最后谈完之后很短的时间，那两天之后病人就过世，啊，所以不是每一个病人这个到后来都不想说话的，不一定哈，那也不是就是说你有机会跟每一个病人道别，不一定，所以像刚刚已经提的，他只要知道他的病人是。这个进入安宁疗护一段时间，甚至到比较这个后面的时间的时候，他就会尽量每个礼拜把握那个时间，跟病人就当做那是最后一次跟他谈话。OK，
那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到后来可能病人没什么力气说话？
对。
可是就是说义工打电话去的时候是家人接的。
对。
那变成义工跟家人。等于是追问这样，我不知道，
okay.
就是说
用家人来
对家人来传递这个讯息，可不可能？
可以呀、啊，对呀、啊，有啊、嗯。刚刚他提到的就是说他打去的时候，哎，也许他说我太太现在正在洗澡，我太太正在怎么样，他就会抓着时间，那会问他说，那林先生，那你最近你自己好吗？好，你就可以把那个关怀的对象从病人转到这个家属。
所以这个不需要说 open 一个另外的 case，
不需要。对，我们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是一个 case，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 case。OK， 好，好， 我想呢，我们给我们在座还有另外还有一位义工哈，北林，请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请给大家有一点分享。对，他是我们第二届的义工。
是先讲要讲什么？
没关系，我知道你反应很快。
对，不过我是觉得，我们天生，我觉得爱是需要学习的。然后，我是觉得在 DNA 里面我是没有耐心的。我觉得耐心是神的 character。我觉得很多 character 哈是你没有的，透过这个服饰我才发觉我里面是空的呀，透过这个服饰你才发现你怎么做神的口，你怎么做神的手，然后你怎么把每一个人当作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反应是不一样，你怎么样只是安安静静的在他的旁边陪伴。我觉得这个服饰让我去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跟不认识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教会你可以看到人见面三分情，所以好像很容易建立那个，第一次我都觉得我以前是在做服饰的，所以我说第一次，但是第一次我紧张到我有终身都难忘，我很 surprise 我的反应，就是透过这个服饰我才知道，可是做了以后我才发现哈，其实我们有很多 potential， 我们的 potential 大概是发展 30%， 但是有很还有 70%、80% 我们还没有发挥，所以在这里我是学习做一个做这个人的拉拉队，而且是 individual， 然后不拿他跟别人比，然后就是做他生命中的一个小，就是像圣经说的，陪伴一个小子身上，但是只有耶稣看到。我觉得很 special 的一个服饰，就是只有耶稣看到。然后你跟耶稣说，你要我怎么鼓励他？你要我怎么爱他？你要我怎么鼓励、建造、安慰他？因为我觉得人的爱很有限，而且那个智慧是很有限，但是我是觉得这一件服饰就让我在做这个服饰之前我还没有得到癌症，后来我做了这个服饰之后大概一年半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也得癌症，我也要去 treatment， 然后我就写了一些卡片给他们，平常他们跟我就是你知道好像我要走了我才知道，哇，他们回给我那个卡片，然后他们很依依不舍，然后甚至其实就是呀，因为也有另外一个义工他接到，他就跟我讲说他一就是说 even 我走了以后半年多他还在问我的情况，所以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哦，我们自己不觉得我们做什么，甚至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常常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看到他们跟我讲他做这个，然后症状这个症状那个症状，然后我说我现在还可以，其实如果有选择每个神让我们手心向下是很大的恩典，突然觉得我每次来这里服侍我都觉得神谢谢你，就是说透过服侍去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多蒙福的人，神让我可以开车，神让我可以呼吸，神让我可以看不见，神让我可以鼓励、建造、安慰人，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然后我在这个服事里面，我觉得我学习到很多。就这样，谢谢。
那个后面还有一位我给那个凯，对不起，我没有事先叫你准备，所以我只给你两分钟。
大家好，我是凯，我是第三期的，我想他们没有提到，就是大概有两点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那个boundary 要建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个了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能够做 不，如果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赶快去找找那个读到那个，先跟他讨论，不要把我们弄到这比较很那个不知所措了。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来服务的目的就是要为病人，传道是第二位，所以常常要记得这个，就是说要先关怀，关怀到我们只有那个恰当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神的这个的爱传给他们。我想那个读道也常常跟我们讲，就是说他希望我们是把神的爱由我们的行动中间传给这个受关怀的人跟他们的家人，不是说我们嘴巴跟他说神有多好，就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我想到时候我跟大家说这样，谢谢。
好的，那我想给大家哈休息一下，给你三分钟休息，给他这个我们请来的这些哈。